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从十几年来的 YouTube 没有了之后，改成录音到现在，也已经录了199次了。时间真的过得真快哈！我自己也超过一年半没有坐飞机出国了。就连去夏威夷度假十几天也取消了，大概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回台湾了。很快的，天气又凉了。我今天看了一下气象报告，下个星期居然有好几天温度是在摄氏4度到5度之间，而我们的总统选举也陷入了迷离扑朔的状态了。不过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影响我们对生命的信心以及对多次元实相的了解。今天是我们的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前两个礼拜我们是讨论第七册的第320节。我个人觉得第320节是一节非常完美的课程。那本来这一节应该是属于私人课的部分，因为大部分都是对真本人的諮商。我想罗可能认为这一节的题材非常的精彩，所以把它列到第七册，并没有把它删除掉。我们再看这第320节，我觉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来看第320节。一个态度就是以真的角度看他的身体状况以及跟内在接触的状况，这是一种角度。另外一种角度呢，我觉得倒是可以用一个整体的真的生命蓝图的方式来看真的这一生。这一节当然提了很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故事，但是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一节的话，你可以说这一节就是内我和自我接触的故事。这一节课让我想起，通常我们在研历当中有一种用竹子做出来的接水器，可能在很多日本的庭院的设计当中都会有这样的设计，就是那个水慢慢滴下来，滴到竹筒里面，那么竹筒一旦滴满之后，它就会往下把水全部倒下来，然后又重新去接新的水。真一直在抵抗内在来的信息，那内在的信息呢，一直灌一直灌，灌到一个程度呢，开始爆发之后呢，然后呢把内在来的自发性呢变成的碎片之后，又重新回头来接受内在的信息。基本上来讲的话，真这个人呢，其实天生就有非常好的能力去接收内在的信息，比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一出生就比一般人强很多。而真的内在也是想尽了所有的办法要跟真联系，要用各种方式来跟真取得联系，可是真呢，因为耶稣的关系，因为罪恶感的关系，因为他的妈妈跟他之间的这种恶劣关系，再加上自己家庭的贫穷，然后自己的没有价值感，最后到基督教里头去产生强烈的罪恶感，这些部分呢，都引起真的是强烈的抵抗从内在来的任何信息。也因为抵抗的关系呢，一旦爆发之后，它会产生新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本身因为自我的敏感度会不断的加强，所以因此对很多事情的敏感度也会更加的敏锐。在赛斯资料当中，赛斯也不止一次提到一种状况，就是当一个人的内心的安全感没有很强大的时候，自信心没有很足够的话，那么恐惧出现之后呢，常常自己的敏锐度会加强的。那么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以真来到这个人世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传递赛斯资料的话，他一定会选择一个让自己充满的没有自信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 这样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对外面事情的敏锐度会特别的强大，跟内在的接触也会特别的敏锐。当然身体或许也会承受跟一般人不同的状况，也就是健康情况好，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么样的强壮。或许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在周边的人当中，特别有那种灵异经验的朋友哈，他们的身上常常会讲出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遭遇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可是通常这样的设计哈，通常这样的人呢，基本上是有某一种天赋的，也因为有天赋，那当然有天命嘛，他们有一些使命。只是当恐惧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消除的话，如果把所碰到的事情全部以一种负面的方式去解释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跟内在接触。因为这样的人呢，其实跟内在接触的可能性是比一般人要强很多的。今天有一个朋友写 text 给我，他在问我，他说我们在伪装的世界中是否可以看见或听见或感应到非伪装的世界。所谓伪装或者是非伪装之间，只是意识的操作或频率振动的不同而已吗？真才能够在独特性，在他的意识坐标可以自由的转换，甚至可以同时操作两个世界。那是因为赛斯信念而发展出来的苏玛丽能力呢，还是也因为他天生的意识属性，他多次通灵的经验，或者是这本来就是鲁伯最具有的才能？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只是说你的生命蓝图当中有你要完成的任务，所以你的内在在这一方面特别去加强。可能出生出来呢，有一些体质跟别人不太一样，比较容易去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那通常这样的情况之下，也会产生很多一般人会觉得很恐惧的事情。就好像如果我们觉得鬼魂是不好的，那么你今天看到鬼的话，你会怎么觉得？就是害怕嘛。所以有些人好像问我的这个朋友，他提到说昨天一个梦境也充满着象征意义梦境中客厅大门敞开，客厅的家具满满的延伸到户外，我心中有一个声音，这样也蛮好的不一定要把大门关上，或者是一定要把家具缩到房子里面，这是否表示内我要延伸到户外去，并且自我大门保持敞开？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如果我们了解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今天假如说你的能力跟别人不一样，你比一般人更能够跟内在接触的话，如果你少掉了恐惧，多了信心，然后以一种创造性的角度去看你能够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你去看320节的整个节的内容，虽然零零总总说很多啦，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跟内在接触的游记嘛。我们在星期天上的未知实相，赛斯教导我们怎么样利用一种在心理时间或静坐的状况之下去辨别我们的影像，然后从影像当中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多次元的坐标。那刚刚星期天才上完，到了灵魂永生又教我们另外一个把自己想象在舞台上面，然后忘了自己的角色，然后回到一个整体内在，知道自己在演这个角色。那换言之，也是从我们的物质的层面呢，把它提升到一个整体自己的那个层面，看看我们到底在人世间，我这一次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或要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像真来讲的话，如果他今天要传赛斯资料的话，如果要用这种方式把赛斯资料彻彻底底的传递下来的话，他个人必须要在觉知上特别特别的敏感，然后跟自己的自发性怎么样去调配，跟自己的内在自己怎么样去联络， 假如你看真的这一生当中真的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他的这一生当中从小时候好必须要服侍自己的妈妈，然后妈妈恐吓的要把他杀死，还要替妈妈烧饭啊，被送到孤儿院啊，甚至也没有真的好好读几年书了。事实上他在孤儿院啊，然后就直接上了一两年的 college， 应该算是专科学校，不是大学啦。那么他的小学、初中、高中到底有没有好好上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按照自私的方式在上课。结了婚以后呢，跟哲又差一点让自己人格分裂了，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人生过程，所以他在写作上啊，在对通灵的能力啊，这些部分呢、比一般人不晓得要强多少倍。所以如果以身体的角度来看真的这一生的话，像我们今天在讨论的第320节，才320节才是第七次而已哦，然后到1000节以后，你看还有多少的时光他一直都是处在一个最不好的身体状况。可是如果以灵性的角度或者是以他留下来的资料来讲的话，那么他是非常的成功的。所以主要不是说谁的能力比较强，或者是谁天生有什么样发展出特殊的什么苏玛丽能力。这位朋友说呢，身为苏玛丽的我们是否也如同真有着内在赛斯的资源跟训练，只要能够彻底放松并且放下自我的话，让内在感官在信息自发自由流动的状态，解开自我的防卫的围栏，让意识充满弹性和扩张性，一切都处在自发行动自然流动毫不费力的状态，最终会发展出苏玛丽的能力。我这位朋友的这段叙述当然是都非常正确了，但是可不可以把一个观点稍微再扭转一下，我们不是要发展出什么苏玛丽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本来就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这样说好了，我们的内在没有这个能力吗？我们既然是从我们的内在过来的，而且我们的内我跟自我是同一个我，那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呢？所以它不是发展出来的。如果我们在想说最终我们会发展出苏玛丽的能力，如果以这个角度的话，我们仍然站在一个自我的角度看自我在发展，看自我在怎么样扬升。如果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跟我们的内在合一啊。真正来讲的话，不是以自我来发展出什么样的成就，不是这种角度了。我觉得不妨把这个320节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就知道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内在联络的真正目的，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更能够达到我们的内在的使命而已。我们在延转世纪，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我，我们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的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其他的转世的自己。所以以内在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只是在完成我们在演这个戏的这个剧码，我们怎么样把角色演好就好了。我在前两天有提到一个朋友嘛，他说他有灵异的特质，经常有时候呢在梦中会到其他的世界去，而且会碰到一些灵魂，然后呢如同在冰库里面，可是头呢像火烧了一样。我讲过嘛，对我来讲的话，他拥有特殊的能力，但是如果你内心有一些恐惧的话，你到其他的实相去，你当然会害怕嘛。脚冷头热不就是阴跟阳吗？我们踏入了阴界或者是踏入了其他实相，而内心又那么大的害怕的话，我们当然会身体上承受不起那种拉扯。这位朋友还跟我讲说，老师你上次说到灵魂出体去过别的地方见别的朋友的店，这位朋友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了，没去过的地方都是灵魂先去的，刚死的亲朋好友都会来找我， 有的在快时的时候也会来找我，有朋友在医院已经弥留了，我却看到他走出 ICU， 我也知道他12点左右会死。小时候以为别人也看到听得到的，误会了别人，好像每个地方每个国家的鬼也都不同。有一年呢，我去日本东京旅行，三个晚上都被穿着金鞋的日本兵骚扰到无法睡觉。我的直觉力也很强，客人进门我大概都可以猜出客人要买什么，尤其是买威尔刚的几率大约九成猜得到。为什么买威尔刚可以九成猜得到呢？我觉得就有点像我刚提到的那个竹子的接水器一样，落差最大的部分觉察当然就最清楚嘛。尤其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不应该的、不好的，或者是最强烈禁忌的这部分呢，常常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会累积一些意识形式的地方。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性永远是一个最大的忌讳，尤其是女性。那么假如这个人来买的是威尔刚的话，那么在意识形式上一定会产生极大的落差，不见得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人，或者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某个角度因为他的忌讳的关系以及落差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意识形式变成极度的敏感，极度的敏感就会累积，累积就会产生释放，然后就会对这件事情的一种了解。通常我们讲说孤城孽子，为什么孤城孽子所体验的东西是最深刻的呢？这也就是一种意识形式在一种挤压的状态之下，这个敏锐度反而会强烈的增加。所以为什么在那种环境出生就比较能够理解。相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对性的概念呢，会产生一个极度的一种约束跟克制。好，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像真来讲的话，他克制他身体的一种渴望。好，然后呢，在他回来的那个司机谈到的，可能不晓得他谈的内容是什么了，那他很不高兴他所谈的内容，可是在深度在讨论他跟对方的这种谈话过程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在某一个方面其实是蛮同意他的看法，然后因此产生一个极大的对自己的指责，所以那一天的状况整个病症爆发出来。这是我们在上个星期最后讨论到的一个内容。那真有没有身体上的渴望？一定有嘛，每个人都有，不管是男或女。可是为什么男人好像是比较容易表达，为什么女人是不能表达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社会的制约嘛。在不同的时空，人们对各种观念的制约都是不太一样的。我有一年去参加马来西亚普业老师所办的工作坊，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我们去参观一些风景区，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当地的人，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啊，白色的衣服跟黑色的衣服，除了眼睛之外，是什么地方都看不见的。看到这两个人只有两双眼睛，其他都被衣服全部包裹起来。那像马来西亚那么热的天气，只包到只看到眼睛。那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对除了眼睛之外的任何部位都会有很大的好奇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台湾的同事呢去参展，常常就会抱怨某些国家的男生总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碰碰他的手啊或脚啊之类的，这叫毛手毛脚。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在他们的习俗之下，他们是不可以没有机会，正常的方式去接触异性的手跟脚，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那简直是天大的好机会。今天来到你的摊位上跟你谈生意，那碰一下手或脚又没有真的牵涉到法律上的问题。可是一般的比方说像欧美的国家的人，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兴趣。我刚来美国就常常听到 亲朋好友在提，我们这边的海边有那种类似像裸体营啊，那男男女女呢没有一个人穿衣服，包括小朋友他们在打球啊，在做任何事情他们完全没有穿衣服的，可是没有人会去看你那个神秘的部位，没有人啊，没有人会去看男生或女生的下面是什么，没有，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为什么没有兴趣？因为看多了也没有什么好看嘛，而说真的也真的没有什么好看嘛。那为什么没有什么好看的这样的事情呢，会变成一个强烈的问题呢，而且强烈到非常的扭曲甚至是犯罪的这种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我们在上320节的时候，赛斯有提一件事情，他在提到说在放纵背后的灵是重要的东西。我是希望能够从赛斯整篇的论述当中让我们去了解为什么放纵背后的灵是重要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制约，而且强烈的制约。好，那在强烈的制约之下，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像性是一个部分，如果强烈的抑制性的话，那当你第一次看到异性，那么那种起的那种冲动或者是那种震撼性就会非常的大嘛。那如果你说像在加州的海边天体里面没有人会发生任何事情啦，因为所有的人你要看什么那你就看吧，而根本没有人要看啦，那不是跟我们平常的手跟脚一样吗？我们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在提到320节这一节提到的，当我们有强烈的制约，而这个制约没有释放掉之前，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接触就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接触。那么我这位朋友，他为什么能够准确的预测几乎是 90% 以上进来的客人要买什么东西，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部分，为什么他可以猜得这么准呢？这里头一定也牵涉到我们中国人对某个部分的制约。从这个角度去延伸，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我们的本然的自己，因为我们的内在设计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的环境，它就是有一个故事的脚本要我们演嘛。就像如果你今天要演真的故事的话，那么如果没有一个破裂的家庭，然后很不怎么友善的母亲，好，如果不是这些问题的话，他怎么去演他的故事啊？他整个意识没有办法集中在某个部分，没有办法把他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思绪由耶制，然后感到跟内在的一种接触方式。因此我在上一节课我也在鼓励这两位朋友，就写 text 给我的这两位朋友，你们有这么好的天赋，不要去害怕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安全的宇宙。那么你有这个能力，如果你的心是安的，是平静的，那么借着你能够去到其他次元的接触的这个过程，其实会不会因此你可以引导很多人，我们看到其他的次元的人格啦，或者是鬼啊精灵啊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甚至看到一些死亡或者是即将死亡的人，这很奇怪吗？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啊。我们往下几节课，在第七册的第331节，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参考哈。甚至说，任何真正的心理学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层面自己，因为大体上是你几乎不知道的主观自己在形成了你们知道的肉体导向的自己。这个说法就是你有什么天分，你有什么体质，就是你的内在形成给你的啊。那既然形成这个体质给你，它不会是因为你做错事情或者是生来就是不良品，不是这样的，而事实上是什么，是你有任务，你有天命，而且你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呢，去做一些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而时候人格能够识别出来人世间的投射，也就是我们平常在睡觉或者是在某些比较 心理实践的状态之下，其实我们会做一些投射哈。那时候人格是可以识别到我们的投射的，因为形态并没有完全以他们的方式有形。各位来看看这一段论述哈，赛斯说，你们中有很多很多人在投射的期间协助并帮助了那些心境肉体死亡的人，不是只有真跟罗啦，好，很多人哦，我们在投射的期间，我们都在帮助那些刚刚死去的人，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投射出去之后呢，这些死后人格可以识别我们，我们也可以识别他，那我们在协助这些刚刚死亡的人，而意识自己不会觉知到这一点，我们醒过来我们就忘了。那像我这些朋友哦，他只是醒过来还自己记得而已。你你我我，我们每个人哦，常常在做梦当中投射当中，尤其我们学的赛斯心法有这些多次元的概念啊，我们其实经常在帮助这些刚刚死亡的人或者是即将死亡的人哦，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啦，醒过来忘了而已啦哦。然后这里赛斯提到，我昨天晚上在过程中指导了鲁伯，好，那鲁伯睡觉的时候呢，他也是呈现一个类似像投射体嘛，那在那种状况的话，赛斯就可以看到鲁伯，鲁伯就可以看到赛斯，他们就可以互相来指导，好，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男子，一个佛蒙特州的女人，以及魁北克的印第安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切迈尔，是一位老师。鲁伯并没有打算有意识的记忆这段情节，作为一次预备的步骤，仅仅变得觉知到他们的存在，但很快的记住他们的有意识的知识。他在投射当中比你更加的清醒。这段叙述当中，赛斯提到就那么一个晚上，但是真他在做梦的时候呢，他帮助了多少人呢？帮助了三个人，一个是肯塔基的男人，一个佛蒙特州的女人，一个魁北克的印第安人。各位去看看，这三个州距离差多远？魁北克当然是加拿大嘛，那肯塔基大概是在美国的南方嘛，佛蒙特就在纽约的旁边啊，就是东北角啊。各位去看看综合了多少千里啊，在一个晚上之间又帮助加拿大魁北克的人，好，我想的是死亡的人啦，然后肯塔基的人，然后佛蒙特的人，你把这三个地方把距离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哇天哪，那不就是跟孙悟空跟朵云十万八千里吗？真一睡觉跑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去帮助三个地方刚刚死去的人，好，而且赛斯还在旁边指导他，所以赛斯随时在真出体的时候指导他，那么真也可以看到赛斯，而且是可以好像是朋友一样在一起。各位，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许是赛斯跟真一起去帮助他们，我不晓得，因为这里没有特别在强调，不过这里提到说鲁伯没有记这一段情节，那么除非赛斯全部都是五四三乱讲的，要不然的话，各位去看看这种多次元的气息多浓厚啊！我们每个人我们睡着之后，其实我们经常在帮助那些已经死的人或者是还未死的人，就像我这位朋友讲的，我觉得只是他的情况比较不一样，他天赋异禀，他不但可以进气而且还可以记得。像这样的一个天赋去发展某些特殊的能力，做一些多次元的连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320节这整节的内容，各位你重新再把它好好去看一下，而且你只要抓一个主轴就好了，这个主轴就是你的内在想尽所有的办法要突破你，要让你知道他在哪里。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工作，甚至是比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事情都还要更重要的事情。各位不要以为我 天天在接很多朋友的信息啦，但是在同时间啦，这两位朋友同时写过来，全部都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有相关的。像另外那个朋友，他也是说他经常的在梦中看到其他的人格，其他的实相。我觉得如果以创造性的角度，不要以害怕的角度，因为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的人格是不会死掉的啦，而且没有可能由其他的次元的其他人来威胁到我们嘛。好，像你看我刚才念的这一节，你再仔细去看看整节的内容，甚至赛斯也跟他讲说，你跟那个梅尔巴勃朗森的接触对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好，没有说你到外面去，然后是做梦当中，或者是不小心他到了其他的境界，然后这个境界如果不是你的内在安排，你进不去的。如果你没有目的，你根本也不会天天都想去那个地方。那现在只是我们的解释方式，如果我们把那种恐惧改成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话，这种收获跟之前的一直在害怕我自己是不是中邪了啦，或者是被灵上身了。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也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你本来生来就有你应有的位置。那么各位，如果我们是完形的一部分的话，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身体每个细胞很完整的贴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细胞想要去把另外一个细胞把它占领，然后变成那个细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占领我们的身体，除非我们真的愿意让他进来，而且通常这种情况也不是别人，也是我们人格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人格。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的时候，是由其他的人格代替我们来驾驶这个身体的船而已嘛。在赛斯的其他章节当中经常提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灵可以占领你的身体。你看我们每天都出体旅行，对吗？我们一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灵体就会离开我们的肉体，那天天都离开，你也不知道你去哪里，为什么在那边的身体不会被占领呢？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危险呢？我们一离开，然后我们的身体会被别人占领，然后会被灵体附身啊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概念如果了解赛斯资料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我们所拥有的任何天赋，我们所面临的任何环境都是绝对合法的，绝对正当的，看我们怎么样去适当的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看怎么样重新去组合它，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有一点亏对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天赋。我们用很快的方式把这320节大概再 review 一下。一开始他是提到说呢，如果用象征性的方式去消毒啦，或者是去打扫的话，会对内在的觉知有所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那种罪恶感，那种脏的感觉去掉了，那么我们比较容易或比较有信心跟我们的内在的感知阶层接触，会具有加强的作用。接着赛斯在提到他们两个人对自我的否定都过于的激烈。我们否定自我，尽量的想约束，尽量想要绑住自己，绑了自己当然也绑了内在嘛。而且当你否认自己，甚至否认自己的任何的连身体上的需要都把它否定的话，你的整体人格会认为它不值得被考虑，这也是跟内在接触的一个障碍点。然后谈到他们去外面吃晚餐，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会认为是浪费，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做。那么连吃个晚餐多花一点钱他们都觉得好像是不应该的话，就没有象征性的认可。那为什么需要有象征性的认可？还是跟他的内在有关呢？因为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们承担得起对象征性的认可，但是承担不起对象征性的拒绝，而真正的问题还是跟我们的内在的接触。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提到，在晃动的背后的灵是重要的东西。一旦我们晃动的话，在某个程度，如果你真心的把内心的那些压抑、那些约束 在一种状态之下把它换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而且最容易发现到的是你的内在自己，你的自发性在哪里。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性的部分，我们通常对性的那种压抑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后面的部分为什么赛斯又提到他的司机在载他的时候呢，谈到有些真的早年的性感受。那么如果针对自己的性感受压得那么样的强烈的话，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接触到他的这里所谓的背后的灵嘛。而赛斯在这里提到，一种不情愿的放纵也许比没有更糟糕。那么为什么不情愿的放纵会比没有更糟糕呢？各位去思考，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内在的阻隔的一种心态吗？所以谈到放纵背后的灵是重要的东西，我们谈到的所谓的放纵，或者是我们在谈到怎么样让自己跟现在的这种制约能够放松，其实真正来讲不是放松可以享受什么，不是放松是多么的能满足肉体感官上的需要，不是这些东西，而事实上是什么？是象征性来讲的话，我们不再约束我们自己了。你的自我一旦不被约束了，你的内在自己当然可以进得来啊。我之前在佛教的单位嘛，那我的老师在谈到他的老师是藏密的，然后提到所谓的双修，然后我到网络上去找，哇，这个人的双修吓死人了，简直是邪恶吧，应该算邪恶吧。我的老师的老师叫陈建明上师啊，他是藏密的哈。后来我慢慢念了赛斯资料之后，我排斥的这种状态就不会那么强烈。虽然我还是不觉得需要用这种方式做了，因为有很多方式可以释放你自己。但是为什么像奥修提到的弹吹啊，或者是藏密提到的双修，其实在某个情况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由心去放松自己的话，尤其是最强的那个制约，常常我们会容易接触到我们的内在。只是当这样做的时候呢，通常最后的结果反而是自我的肉欲在操作，而不是真的在放松什么。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做自己，然后呢你就尽量的让自己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这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一种不情愿的放纵也许比没有更糟糕，因为没有真正释放自己的那种约束的感觉嘛，你只是为了纵容自己的享受而已。我觉得这个重点我们必须要了解了，不然的话我们去参加人家的工作坊啊，拼命骂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骂了半天，然后变成平常在说话当中都会夹杂着三字经，这个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如这个320节所说的，真正的重点是怎么跟我们的内在接触。我们有很多的意啊，很多的约束，我们不容易让自己自由，只是这个自由感让我们接触到我们的内在，只是这样而已。接下来赛斯是提到鲁伯强迫所有的人格的约束，连身体也进入一个强烈的约束，熄灭了他正常至关重要的动物本能，然后决心不浇灌自己，连买件衣服，买件毛衣也不敢买，都是穿别人给的衣服。买一件衣服或不买一件衣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啦，重要的是鲁伯的心态，他把自己约束在一个范围之内，他约束自己太紧了，所以接触不了他的内在，只是这个问题。然后他觉得他不应该成为像他母亲那样成为经济的负担那样。之后就提到他受到他外公的影响，那么他的外公也是一个创造性的人格，充满了创造力，可是他的外公为什么到最后只有生病的那几年才为别人工作，可是自己的那个创造力就显现不出来。其实赛斯在这里提到的也就是约束自己，一个约束自己的人跟我们的内在是没有办法接触的，在寻求的只是标新立异的地位。然后这里赛斯不是提到说这有一些矛盾，我们看下去的话就了解 啊，像真来讲的话，只愿意当一个自由的撰稿者，然后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妥协。对自己的约束，约束到什么程度呢？他已经收到了支票，好，可是没有去对领。那他想要买一件毛衣，那想要买一件毛衣，主要是要跟妈妈认同啊。但是呢，去买毛衣又觉得有一些罪责的感觉。然后呢，他对领了支票之后呢，又买了那一件毛衣，又觉得自己是有罪恶感。然后呢，对司机采取的路线呢，感到生气，又说不出来。然后司机所说的故事又颠覆了他的某些早期性的情感。好，然后那天晚上拷问式的讨论有关于他自己的那种性感受，而却发现这样的谈话方式自己是很满意，又把自己吓坏了。所以塞斯在这里不断的说，卢伯，你一直在战斗，你一直在防御你自己，你一直不愿意跟你的内在做接触，你一直把自己防御得非常好，所以你的自发性根本进不来。但是鲁伯这个人的内在是非常强的，也因为这么强的内在，所以才创造这样的人格，处在这样的环境，强烈的敏感度，其实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也是另外一种像我刚才形容的那种竹气接水的那种方式，当接满了以后，啪，他只好释放。这是说在鲁伯的过去很早的年纪就建立起来强迫行为，而这样的强迫行为用礼貌用礼仪的方式来充当一种替代性的安全架构。换言之，他有强迫行为一直在抑制自己，可是这个抑制的后面他用的是一种很礼貌的方式，很乖很有理的方式来保护他自己的安全。这种强迫自己不要做什么事情的背后的推动力呢，却是恐惧，并且恐惧是指向他的母亲，也就是恐惧真正的来源以及所害怕的事情呢，是指他的母亲。而强制性的活动呢，也混杂了一些宗教的内涵。什么样的宗教内涵呢？他说真在那个时候是用十字架跟玫瑰花，是他所使用的物体。我们不晓得玫瑰花是什么啦，但是十字架一定有的。像很多基督徒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拿一本圣经或十字架来对圣经忏悔，或者是到天主堂里面去告解。也就是我们约束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应该在什么样的行为范围之内，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是一种在自由的状态之下，甚至于刚才提到的，就连吃个晚餐买件衣服，或者是自己有一些性的渴望，这些部分对真来讲的话要全部把它避免掉，而且要约束在一个最有礼貌最合宜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周边的人，看那些人啊，非常非常有礼貌，讲话非常非常客气，而且说话的声音呢，温柔到根本就不是一般人类能够说的话，不管在什么地方，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你跟这个人有任何争议的话，那一定是你有问题，因为他是那么有修养的人。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人后面会不会是有很大的恐惧在约束他自己，而约束他自己真正最后的结果是使他更大的爆发或爆炸。我们经常在讲，能量是不可能压下来的，你内心里面有些情绪有些感受，你硬把它压下来，然后为了安全起见，为了有一个安全的框架，所以我们用一些强制性的做法，强迫性的做法。那当然以宗教来讲的话，有很多人是用各种方式啦，比方说祷告啦，或者是十字架啦，玫瑰花之类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些象征性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尽可能来压自己。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4至8节那一段文字，应该是每个人都朗朗上口，天天都在念的，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愤怒，但是嘴里面会念，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念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充满的一种慈悲心，一种忍耐的胸怀。然后又碰到另外一次的征婚，然后再重新去忍耐。那这种拉扯，明明内心里面很不舒服，可是用某些字句强迫的让自己接受，好，我必须要忍耐，好，那就是爱的真谛。甚至认为自己比对方更有灵性，更有爱心，可是从来不让自己的内心的那种自发性，那种冲动，真正能够表达自己真正的愿望是什么。赛斯在这里说，他在这里想要移动设备的愿望，在那个时候是企图破坏这种高度的礼仪式的行为的一种建设性。通常来讲的话，男生比较不喜欢东西搬来搬去，可能设定好了以后，他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了。可是很多的女性喜欢把自己的东西搬来搬去，这样呢会有一些新奇感，有一些创造性的感觉，而且重新好像过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可是在这个背后，我们要看看在这个背后是不是我们想要去打破我们那种完完全全被制约的这种行为模式。那为什么女生比较想搬东西，男生比较没有想要去搬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女性对灵性的这种自觉力，这种敏感度是比较强。那为什么比较强？是因为其实女性一开始的制约就比较强，被社会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一点。而东搬西搬呢，是真的有创造性的，我也蛮喜欢换一下不同的环境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觉察一下，我们是不是内心里面还足够的制约，足够的约束，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以一种不断的搬移设备的愿望来当作是一种建设性打破我们高度的仪式化的行为。如果在这其中我们发现到原来我们的思维观很强，有时候思维观很强，对错的观念很强烈的话，搬搬东西是一种舒缓的方式，这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啦，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释放。那某个角度来说呢，如果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路可走，好像常常觉得蛮郁闷的话，那就不妨把自己的家具再重新设计一下，搬动一下，会有帮助的。因为其实这样做法是建设性，但是真的情况不完全只是这样而已，真的情况是它变成一种疯狂了，一种随时都想不断的搬不断的搬了，那这种方法就起不了作用了，就没有真正的好处。这里所说的是不起作用的标志，也就是跟内在的接触就没有真正起到好的作用了。我们觉得要做好一点，要表现的好一点，要修行，那其实这些东西对个人来讲都会变成一种强制行为，一种强迫性的行为。那强迫性的行为呢，会为个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在其中运作的一个小圈子，但这毕竟是个小圈子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皇子的向外发展有害的这种影响。我们提供自己一个小圈子，觉得是一个安全的小圈子的时候，那好像我们把外面的有害的这个因素我们把它挡掉了，好，我们不再受到外面的影响。但是当我们防止外面有害的影响，我们也保持了对内的有害影响，我们把这个有害的影响保持在我们的内在，却自己不知道。防止了外在，好，保持的内在，但是全部都是有害的影响。有害在哪里呢？有害在于我们跟内在的接触变得不畅通吗？这里赛斯提到这些有害的影响变成投射到真的母亲身上，然后这样的母亲就变成一个在各个时间各种状况下所有的邪恶的象征。 真把所有的害处、所有的邪恶都往他妈妈去投射。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啦？常常我们会觉得哈，世界上最坏的人哈，不是那些恐怖分子哈，可能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世界上最坏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会把所有的邪恶往他们身上去投射，这没有顾及到他自己跟他母亲本性上的有害品质。我们把邪恶投射到自己的亲人身上，对亲人来讲是有害的品质，对我们自己也一样是有害的品质。可是我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觉察到，真正来讲的话，当你觉得别人不好，那么他怎么样都好不起来。你要对方好起来，除非自己对对方的感觉能够改变。如果你对对方的感觉不变之下的话，对方又怎么能够好起来呢？所以在这里提到，真把所有邪恶的部分呢，全部投射在自己的母亲身上，但是没有顾及到对他自己或对他母亲来讲的话，这些都是有害的品质。我们尽可能来防止这些有害的因素来影响自己。可是我们真正做的是什么？我们真正做的就是我们把对方设定为有害，而我们自己也变成受到最大的害处了。很多夫妻刚开始是觉得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那么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呢，总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幸，怎么嫁到这么一个最不好的人，或者是娶到这样凶悍的母老虎。那因为觉得母亲是邪恶的象征嘛，所以他试图封闭有关于他母亲的潜意识的情感，就在潜意识当中呢，他当然对母亲是有一种辱慕的情怀嘛，但是真要把他封锁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感觉承担不起要对他所做的反应。如果他在潜意识对妈妈有情感的话，然后他某个部分又把妈妈想成一个邪恶的象征，那要怎么处理呢？他几乎没有办法向他表达自己那种侵略性的情感，对他妈妈愤怒，然后想要表达那种不舒服的情绪状态的途径变得非常非常少。各位去看这种冲突，他妈妈也知道了，他妈妈知道他对他有那种想要表达对他的不满的情绪，然后呢，他妈妈不但知道还嘲笑他，嘲笑真，你有种的话看可不可以把我杀掉，你真的那么恨我吗？你那么讨厌我，你真的把我当邪恶的象征呢？那你来杀我啊，你敢杀吗？那么真对他的妈妈有这么大的愤怒，然后把他妈妈当邪恶的象征，那对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渴望能够做些什么的冲动，能够好好去跟他妈妈吵一架或什么的，孩子是想做这样的冲动了，但是孩子本性上是善良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办法执行任何这一类的操作，他不敢对他妈妈表达愤怒，他妈妈也把他看穿了。而这种状况长久以后呢，就会导致过度警惕的自我，你想打别人但是又不敢打，然后别人在嘲笑你，在这种状况的话，对别人呢会有极度的警觉心，他的一举一动你都在看他会不会伤害到你，那自我并没有那么样的无力感。本来真本性上他的自我是很强硬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么强硬呢？是因为内在有在沸腾的东西啊，使他变成不可能，内在不断的爆发某些信息，这种状况变成制约的状况。其实真的确是有强硬的个性，但是内在不断有很多的信息进来，自发性不断的爆发，这种两方面的牵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呢，整个人格的特质呢反而具有最小的危险性。因为鲁伯强烈的冲动不会真的去做，会有抑制的现象，但是这种抑制呢也产生了其他的后作用，产生什么样的后效呢？除了艺术的自发之外，任何自发性都变成可疑的，因为自发不断的在输送资料，而自我呢又有很多的冲动，这两个抵消之后呢，它变成除了艺术工作之外，他对任何的自发性他都会把它挡掉， 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没有必要在这次讨论哈，趋向于转移到鲁伯的第一任丈夫上面。为什么跟他的第一任丈夫有关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哈，他跟泽在一起的时候，他根本放弃了自己，因为他内心有太多的害怕，那种约束，那种对自己的制约哈，是根本使自己不存在的状态。他甚至只为了替让泽能够去上课，自己跑到杂货店去当职员，自己的所有的角色都不见了啦。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会牵涉到鲁伯的第一任丈夫。赛斯说，然而在这个整个青春期间，自我的品质并没有充分表现出真实的人格。当然没有嘛，即便他跟泽在一起的时候，他连自己都不存在，怎么会有什么真实的人格？那自发性的确是经常以焦虑不安不规则的方式在爆发。各位，所以我在上课之前才会提到哈，如果你看这一节，你可以把它想成哈跟内在的接触的一种挣扎的故事哈，因为自发性经常以焦虑不安不规则的行为来爆发，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哈用自发性的方式不断的希望能够让我们知道它真的存在，它的协助真的在。有自发性存在，自发有很多很多的无穷的能量可以给予我们，可是因为我们的约束哈，从象征性的一种就连清洗自己让自己觉得比较没有那种罪恶感的方式，都比较容易接触到我们自己的自发性。搬动搬动自己的家具也会比较容易接触到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创造力。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打破我们约束的框架嘛，我们被绑得很紧。那被绑得很紧的话，你看嘛，对男生跟女生来讲的话，男生可能一个塑胶袋就可以装所有的东西的，可是女生的话呢，一个包包要换过一个包包，一个发型要换另外一种发型，女生的衣服好真的是千变万化。因为当心灵上心理上受到很大的约束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以其他的建设性的方式来突破我们对自己的这种约束。那么换换发型啊，然后拿不同的皮包，当然是时髦啦，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也是一种建设性去打破我们的约束的一种方法。我们的内在其实真的不时在指引我们，不时在指导我们，不时希望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好，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位朋友，他们都觉知到他们的内在随时都在提供他们新的信息，而且他们也随时走到不同的次元上去。而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都一样的，只是我们真的不觉察到而已。如果我们的约束那么强，而且眼光只看到物质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好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跟我们接触的内在能够有任何的联系。他总是不断的被告知要放慢速度，要进行约束，这个跟自发性就完全相反嘛。真从小就不断的被告知你要放慢速度，你要进行约束，好，并且这样加强了他原有的可怕的有力的邪恶的最好隐藏起来的恐惧。像我们当父母的哈，当然小孩子一开始他需要一些父母的信念以及父母来保护他的存在的安全，这是没有错的哈。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太过度的话，我们会阻碍他们的自发性的信息的联系啦。一旦我们不断的加强他，我们觉得他应该放慢速度，应该进行约束啊，外面是可怕的，是邪恶的，最好隐藏起来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把他的创造力显现出来的话，那么他永远不会有力量的。我觉得这种安全跟他的自发性的部分最好能够两面操作了。当然要保护他的安全是绝对要保护的，可是如果他有表现或者他有发展的话，不要过度的恐惧来约束他自己的能量的发展，或者是多鼓励他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拿一些题材让他去发挥，甚至可以给一些奖励，看谁能够想出最好的某件事情， 提供最好的建议。如果经常有这样做的话，那么保护安全是可以保护啦，可是让他们能够提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这种实在是要鼓励孩子去做的。这种工作随时都可以做啦，好，就算是一段长途的火车旅行，那本来很单调嘛，你可以问孩子说呢，在外面你看到的风景当中，哪一种房子最奇特，而且可以用在实际的生活上，类似你给一个主题，好，然后呢，这些孩子就去思考。当他思考的时候呢，就会跟他的内在接触。像真来讲的话，刚才提到哈，真最后还有一条路没有被挡掉，这个路就是他的艺术工作，其他的部分被挡光光啦，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哈，那就更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啦。那也就是为什么赛斯一再的建议真你要多写诗歌，要多写文章。赛斯在这里说，你看这个自花的自己，既然的确是在逃避，奢华在爆炸性的冲动混碎了哈他们的方式下才能够逃脱出去。好，那么以刚才我提的这两位朋友哈，那一样的情况嘛，你们有那么强烈的次元观，那么会不会是自己的约束也非常的强烈？那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所以内在才会一直引领你到那种情况下去哈。那么我们这个自花的自己要怎么样逃出来了，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个生路呢？只有在我们压制他的那个爆炸性的冲动破碎之后，他才能够逃脱。那么按照赛斯的说法，这段期间那真已经有非常好的好转。他说总而言之，在这段期间的这些年月中，的确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好转。当情况发展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掀起了成就冲突的地步的时候，你看那么耶稣的概念被再一次短路，而回到原来的那个强迫的行为，尽管形式不同，但是带着古老宗教的内涵的自我否定。这也是我们平常人碰到的问题嘛。我们也许现在状况已经好转了，我们比较可以让自花的自己呢能够自由的运转，可是当我们掀起了陈旧的冲突，以前的那些冲突再被掀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的那个耶稣的概念呢重新的再加强了，然后耶稣又变成那种强迫行为，然后又变成对自我的否定。而这种自我否定呢，会把原先对自花的恐惧又回到了原位了，又不敢让自花的自己能够透过来，并且有系统的尝试去拒绝潜意识的冲动，就连自己的潜意识在告诉你的信息你也觉得不应该接受。那也是因为你不接受，所以才会觉得恐惧嘛。如果我们今天不恐惧的话，我们到其他实相去，我们又怎么会觉得自己像在冰库里面呢？因为我们是恐惧，而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又不记得，所以这种两方面的冲突才会把自己又打回到原位，然后拒绝潜意识的冲动。原来无价值的感觉呢也会被启动，然后呢身体也会被充分的火热。又碰到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上的这种交易嘛，所以又开始自我的火热，并且古怪的倾向于接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而且不只是没有价值，还是有罪的。这是古老天主教训练的一部分，并且他在一个欢欣的化妆下上当受骗了。各位，我们从前面的这些描述当中还是强调一句话，跟我们自己的内在跟自己的自发性接触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自发性流过来呢？为什么我们接触不到我们的自发性呢？为什么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内在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约束。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约束？因为我们有强烈的三恶观，我们怕做错什么。那因为自己怕做错什么，而慢慢的话，这个约束它会 短路，一短路的话，我们就马上否定自我，然后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当你觉得你是有罪的，你没有价值，你在否认你自己的话，你也否认内在自己。然后我们去相信某些宗教，这些宗教又教我们啊，我们要怎么样的约束自己，那不是更约束吗？那我们就在欢欣的状态下上当受骗的。那我们在学赛斯心法也是一样，我们尽可能能够相信你的内在可以提供你所有的信息。假如我们觉得好，信息一定是在外面，然后必须要根据人家解释的某些赛斯的观念才是对的，我们要符合那个观念的话，那我们不是也一样被制约的吗？也一样被约束吗？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让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让我们的心不管它好或坏能够自然的流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最能够接触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只要里头有牵涉到耶稣，那这个耶稣本身一定会产生对自发性的限制。对有些最疑惑的概念，我们很清楚我们说到耶稣，可是某些方面呢，我们说到耶稣我们是不知道的。我经常在提哦，比方说人家跟你讲说你要正面思想，那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正面思想，你难道不能以现在这种方式生活吗？光以爱好，这些都非常好，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如果是愤怒，我不能让我自己愤怒吗？可以啊，当你接受所有的自己，真正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不受到任何外在的任何你觉得好的条件来约束你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跟自己的内在有完全的接触。以真来讲的话，真基督教的这些教义啊，他对自己的约束啊，他所守的任何的法则啊，或者是啊要慢一点啊，要客气啊，要有礼貌啊，要这个要那个啊，要听老公的话啊，要服从老公啊，这些没有一件事情是坏的耶。当他跟哲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想尽所有的方法来当一个好妻子呢？完全隐藏了自己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越好的标准，我们反而不容易觉察到它对我们是一种限制。对坏的部分我们很容易了解，比方说你到某个宗教然后被限制，我们是知道那个是有影响的。可是有的时候呢，一些花童啦、那些爱啊，那些光明啊，那些对我们有没有限制，我们自己要觉察。因为我们是真的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人生，这个人生一定有对比，一定有落差，一定有我们要表现的那个部分，才会拉起这种生活上的困境。这些困境当中有我们内在的信息要我们操作，要我们表达，其中有很多是创造性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事情用忍耐，用修行，用好的，用光明啊，用爱啊，用包容啊，就好像我刚才念的那个格林德前书的爱是很久的忍耐，明明内心有不愉快的感觉，不愉快的感觉有时候表达出来，对方才了解，我们之间才能够有沟通。那如果你爱是永远的忍耐的话，到最后不爆炸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呢？可是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很美？的确很美啊，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我们每天念它一遍，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要有更多的爱心。问题是如果你没有，你要不要先接受你没有，让自己自由的在这种没有的状况之下去肯定自己的所有的黑暗面。好，这某个角度来讲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模考。我们不可能是一个圣人，也不必要变成一个圣人，我们接受我们自己就好了。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来演一个角色，其他的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可能演过了，我们不需要用任何方式来阻挡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好，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节课本来是真的諮商课啦，不过他把它放到早期课第七册，我相信他是有用意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他在一个欢欣的化妆下上当受骗的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从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谢谢大家，再见。